姊妹们平安。
平安。
大声。大声。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听清楚哈。非常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因为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大家面前。说是这个主日正道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证。然后我希望在这个见证里边能带出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的，就像我们刚才歌唱的一样，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爱。我希望今天真的是大家在这里都可以被主的灵触摸到，可以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参加我们这次聚会。其实说实话，为什么我要说感谢主让我可以站在这里，因为从圣经的知识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然后从这个属灵的经历上来说，我也不是那种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就说从这个资历上来说，我是没有什么话语权可以站在台前给大家来讲什么，或者说是教导什么，因为我确实觉得我很不够。但是呢，如果要是不是说安排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可能也不会主动提出来这里为神的爱来做一个见证。所以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让我不凭着我自己的勇气可以站在这里为神的爱做一次见证。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大家先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信有神吗？就大家真的相信说这个世上它是有一个造物主，他创造了世界万物，然后创造了宇宙星河，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大家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神存在吗？我相信大家今天来到这个聚会当中，这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来到神的面前都不是偶然的，因为神造我们都有他的美意在当中，对吧？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如果信，我们都相信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存在，他爱我们，他造了我们，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如何看待神的？这个神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只是说我周末去教会的一个崇拜的对象吗？他是在我生命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可以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吗？我的所思所想他都知道，但是我有听到他对我讲什么话吗？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引导者，还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我来教会很多年，我其实很少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下面说，我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聚会当中的，有看着我进入到这个教会的，像摩尼姊妹、阿刚弟兄，也有来我们教会时间不是很长，然后对我也不是很了解的。我是2011年，我和江涛弟兄一起来到教会，是一次那个春节的聚会。来了以后呢，江涛弟兄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耶稣作为救主，他很快就信主了，然后12年就受洗了。但是我真的拖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受洗。但是在这几年当中啊，从2011年到2019年，7-8年的时间，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他来我一定跟他来。但是我是周末基督徒，你可以这样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我真的是只有周末我才想到说啊，我要去教会，因为我先生去教会，所以我跟他去教会。但是神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觉得他在我生命里边真的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说他来教会我一定跟他来呢？因为我知道读圣经是好的，对吧？ 啊，对，我相信大家都相信哈，读圣经一定是好的。你看，作为一个弟兄，对吧？妻子，我们现在说婚姻里面很多由于这个夫妻之间，不信任。我怀疑他可能有外遇啊，他有别的心仪的对象啊。那他来到主的面前，哇，那简直太好了。那根本都不用我去查他的手机，他自己读圣经说啊，看见妇女就动了邪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是犯奸淫了。我有主来看着他，那不比我看着他好一万倍，对不对？他信主一定是好的，蒙神祝福，所以我鼓励他来教会啊，对家庭是好的，对不对？那对小孩也是好的。那有很多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他，让他啊，你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有益处，对不对？然后这个对于我们的家庭稳定，对于我们的婚姻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我个人呢，就在这个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太深的经历。然后在2019年我受洗，也是因为真的是神的话他有摸到我。但是说实话，我其实对神是蛮亏欠的，就是神有怜悯我，但是我并没有很多的去回应他。像这个波尼知道，就是我在教会很多年，我主日来参加敬拜，我姊妹会每次都出席，有活动我都参加，但是我不做任何的侍奉。就是教会对于我来说，我像是一个客人，我每次来到这里只是像说，哦，大家有一个聚会，我来参加一下，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归宿，或者说是这是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的。然后一直到那个去年前年年底去年年初，然后包里里面让我开始负责主日学，我真的感谢神，真的是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对这个教会对这个事情上面真的去思考，然后有付出，你才会真正的觉得我是他的一份子。我现在回到教会参加聚会，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觉得我像回到了娘家，就是一个很放松的感觉，很敞开。然后家里的弟兄姊妹，真的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真的希望神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我们听一听，我们聊聊天，我们吃吃东西，我们就散掉了。真的是我们回到了娘家，回到了我们神的家里面。我们在这里可以遇见我们的主，遇见我们的神。然后下面是我的一个关于神爱的一个见证。我相信大家可能前半年来教会的都知道我大概要讲什么，就是2025年在我身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父亲过世。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神的爱，然后我也觉得我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是有责任把这份神的爱来见证出来，让大家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们，他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把祝福带过来。作为我们中国人啊，华人，我们通常的是比较避讳谈这个死亡，对吧？对于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其实死亡是一个比较禁忌的一个话题，大家都觉得提起来就很沉重。但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我希望大家真的是看到神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真的是有祝福，有美意在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可能活到70岁、80岁、100岁，以后科技发展可以活到120岁，但是最终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一定的，这个不需要我去跟大家说什么，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一生，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做了什么。当我们有一天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当神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对我们的主，对我们所相信的那个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能说什么？神问说，你爱我吗？我们说，我知道神啊，你爱我。他说，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希望大家都能到时候有这么的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回应。所以我把这次这个事情在我身上的一个经历我分享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小标题是说我经历神的保守，有一个内心的平安。这个事情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说起吧。大家知道瑞士有这个春假对吧？春假的时候呢，我就带我们家两个小孩一起回国，去香港。当时定的计划是先去香港，然后去珠海，去那个长隆的那个游乐园。然后在这个4月初的时候，然后就听到我爸爸住院的这个消息，然后就带着两个小孩临时改变行程，就从香港就直接坐高铁就回家。然后在这个路上，在高铁上有7个小时，从香港回到我老家。然后在这个高铁上面，其实我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感谢主带给我平安。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凶险，因为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虽然我爸才刚入院没几天，但他已经做了这个骨髓穿刺。那你知道这个病一定是到很严重的情况下他才会去做这个检查对吧？那说明这个事情是比较凶险。但是我就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甚至我可以说是神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因为我当时在香港这个事情是很偶然的，因为一直到2月份我还在计划我们秋假的时候去匈牙利，我已经跟匈牙利那边的朋友都已经联系好了，包括我要玩什么我要怎么样我都联系好了。然后突然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临时决定回国，因为我查到了一个很便宜的机票，往返就500多块钱，就从来没见过这么便宜的机票。然后我们家小孩就说，那个时候正好哪吒在国内上映嘛，他就说我要回去看电影。我说那好嘛，反正机票也很便宜，然后就临时决定回香港。如果说我按照我自己的原计划在匈牙利，那4月初我爸爸入院的时候，我可能很难带着小孩临时赶回来。那我在香港，我改行程也好，我搭高铁也好，就很方便可以过去。然后说真的是感谢主。对吧？如果要不是春假，小孩子也很难请到假。如果不是我是在香港，我从欧洲再回去可能也很麻烦。那神就保守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他的手里边，就好像他计划中的一环一样。所以当我回去以后，然后看到他那个病情的进展，然后包括后来联系医院里面又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得的病是一种很罕见的一种血液病，就是当时这个血液的这个骨髓检测报告送到这个天津血研所，就是国内最权威的一个检测机构。然后天津血研所做完检查以后，他们查不出来这个病，无法确诊，就是这个病是属于罕见病中的罕见病。然后很多医生都已经从业几十年的主任医师没有见过，不知道怎么样来做。也是感谢主，我就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血液科的主任，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啊，现在我爸爸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他就很马上就回复我，他就说那你把这个报告发过来我看一下。然后他拿到这个报告之后，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然后他联系了另外一个也是血液科的一个主任医师，他们一起开了专家会，然后定下来这个病是什么。我真的是感谢主，因为在当时的那样一个条件下，其实大家心里边你要说完全不慌张的是不可能的，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觉得心里面有些慌乱，又不能确诊。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他在神的手里面，包括这个同学他的出现，我也相信是神来安排他，真像天使一样的在我身边。而且就包括当时为什么说确诊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涉及到转院和做进一步的检查，以及后续的这些检查它是不是有必要，这个都要由这个权威的可以确定的一份检测报告来支撑着后续的一些安排。所以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就是说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说我们 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仰望神，我们仰望神，因为只有神给我们的是从他而来的真正的平安，让我们在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没有慌乱。这样的平安是不是人能带来的？不是说我来安慰你，我说你相信这个事情会好起来，这个不是人口能带来的这样的平安，而是说我相信神与我同在，神在保守我，这个事情在他手里面。所以这个当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遇到我们一些不是我们能力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背后还有一位能力更大的神，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里面。然后经历祷告的力量和弟兄姊妹的扶持，这个时候真的，哎呀，我怎么说？因为我们当时从香港到珠海嘛，计划从香港到珠海，所以 Jennifer 姊妹她安排了珠海的教会来接待我，就提前已经全都安排好了。所以说后来我从香港就回老家以后就没有办法去珠海，然后那姊妹就很关心啊，就问我怎么样，我就说家里有什么什么事情。然后那教会里边的同工弟兄姊妹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就说啊，愿神与你同在，他保守你，为你祷告。我说实话，我以前也祷告过很多次，不是单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祷告是我们生活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吧？因为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个交流，有一个交通。但是这一次真的是跟我以前的祷告都不一样，这一次的祷告这件事情里边真的让我看到祷告的力量。一个是珠海的教会，还有以前去过的法国的教会，他们知道这件事情，都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还有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因为假期很快结束，然后我带小孩回到瑞士，也是在这个教堂，在 Königs Schloss， 然后弟兄姊妹过来来为我按手祷告。那可能是我第一，也不是说我第一次为了一件事，以前有按手祷告，但是都是祝福的按手祷告。这一件事情真的是我就感到弟兄姊妹的那种扶持，就当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我软弱的时候，姊妹们一起扶起你，让你不至于六神无主，不至于跌倒，这样一个祷告的一个力量把你拖住。然后说这个祷告是为什么？因为从我这个从国内回瑞士把小孩安顿下来，要开学了嘛，然后我等田弟兄回来，田弟兄回来以后我还要再回国，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再坚持到我回国，因为他这个病发展得非常快，我医生说大概一个月的生存期，就发展得非常快。然后真的是大家为这件事情，就说神保守这件事情，让他可以等到我回去，因为有的事情一定要我回去才可以确定。我后面会说明为什么说要等到我回去才能确定。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经历祷告的力量，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真的相信圣灵在我们中间，而且他不是说是一个虚无缥缈，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真的在。这个旁边的那个文字是我当时发的朋友圈，然后后面是旁边的这个是我和田弟兄我们两个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交流。就在田弟兄照顾我爸的这几天时间里面，虽然短短的几天，你看他真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的。他们就我父母都知道我和田弟兄我们是来教会的，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拒绝福音，真的不止一次两次拒绝福音。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他 他觉得你这个只是一件宗教信仰或者是一件仪式的事情，他说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又问说啊，你去去可以，但是你不要陷得太深，对吗？所以说传福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是在我人看来啊，我觉得对于我父母传福音，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但是真的感谢神，借着这样一个我们人看来不好的事情，能把福音带到我们家里面。我爸爸就在病床上面，然后接受了福音。然后我真的是当时陈医生跟我说说，哎，爸今天说是觉知，然后受洗，愿意来，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哇，那个眼泪真的是完全止不住就往下流，因为我知道这个生命，大家真的你看到这个人的生命他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无力的那种无力感，因为你什么都为他做不了，这个时候药物什么输血什么什么用都没有，你就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的萎靡，一天比一天的萎靡，生命走到尽头，你这个时候你还能仰望谁呢？真的是唯有仰望我们的神。然后神在这个时候没有因为他以前的说悖逆也好，以前的不幸也好，神怜悯他，借着这样的时候，然后愿意来爱他，愿意来拣选他，然后真的是这件事情也都是谢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包括那些我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为这件事情祷告。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为我爸爸的康复祷告，而是为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来祷告。我也感谢主，这件事情成全在他的手里面，真的是感谢主。因为对比于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来说，就像我妈说啊，你爸走得这么早，才70岁出头，说他至少还应该再活10年。但是不管是再活10年，再活20年，我们都有走的那一天。对比于我们以后永生的一个盼望，我们世上的生命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就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接受神，神愿意怜悯他，他以后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恩。然后这个说见证神的爱，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奇异恩典。罗马书8章28节，我相信大家对这句话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个诗歌叫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从这段经文而出。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人，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来到神的家，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我们也相信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当中。然后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互相效力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在国内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也做过这个见证啊。这件事情要更早一点，是去年的事情。去年我们秋假回国的时候，我和田弟兄去我一个同学家里，以前我们不知道，后来发现他们家是拜偶像的，然后田弟兄就把他们家的那个拜的那个佛像给他丢掉，对，然后给他传福音，然后后来我们也有每周的一个在一起线上的一个查经的一个小组聚会，然后后来我们就回瑞士以后哈，我们还经常保持这样的一个联系。然后他在国内就找适合他的一个教会，后来就找到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人牧养他，然后有人带领他，当然都很开心，对吧？然后这件事情看来好像是我和田弟兄在带领他们一家，但是在我爸爸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是神借着他们来爱我， 因为在这之前我跟国内的教会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就我只是在瑞士的时候我来逐日敬拜，但当我回国的时候我是没有教会的，因为我也很长时间不在国内。那现在我爸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这个接下来肯定就是要安排葬礼，我找谁？我没有认识的人。那这个时候我就看到神的爱在当中，他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有这样一个教会在，然后我跟他们的牧师沟通，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就说我们家现在这样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希望我爸爸现在他也这个觉知了，他也受洗了，我希望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形式来安排这个葬礼。这个牧师从来没有见过我，然后就是这个牧师，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牧师，年纪跟我差不多，但他的牧会很多年，很有经验。他说姊妹，他说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仰望交托在神的手里。他说如果可以等到你回来，我们可以来商量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是没有人信主的，我们家里是没有人信主的。他说如果说没有等到你回来，他说我们教会不好贸然出面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对吧？然后为什么不要按传统的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应该按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走下去，对不对？然后真的感谢主，可以让这个事情等到我回去，可以等到我去见这个牧师，可以等到我们把这些流程敲定下来。因为我也可以理解他的担心，因为他们之前有遇到过，就是仪式进行到一半，然后有亲属过来闹了。我不知道大家能想象那样一个场面吗？就会，对吧？所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感谢神。这个是我父亲当时办葬礼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教会来了15个弟兄姊妹，没有见过，你们都没有见过，之前都完全没有见过，然后他们就过来，带着音响，带着琴，带着就所有的东西，他们都全都自己预备好，然后来主持这样的一个葬礼。然后开始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们家里人对教会也不了解，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法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感谢主，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们愿意说，那我们来用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进行。然后也感谢主，保守那一天真的是凡事顺利。本来那个现场就是应该叫什么？叫守灵的那个地方，就是本来应该是很混乱的，因为会有其他家在，然后他们还会有跪拜呀，然后到整点的时候会放鞭炮呀，然后会有哭啊什么，就会很嘈杂。但是那一天什么人都没有，就只有我们一家。
我可以说感谢主吗？
对呀，我其实当时我心里边想的真的是感谢主，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人所能控制的，对不对？就没有事。而且如果要是有旁边有别的人家在，你不可能跟人家说你这段时间保持安静，你不可以进行你的跪拜仪式，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感谢主。然后这个流程整个来说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牧师包括弟兄包括唱诗歌的姊妹也都有很好的一个见证，然后整个仪式进行的非常的肃穆，然后又很庄严，很得体。甚至在这之前，就是在这个之前啊，因为我大舅是我们家说话就是拿事儿的人，我大舅其实是很反对按照这个基督徒的仪式办的，他就说你爸是党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这样的这个用这个基督徒的仪式来给他办。然后也感谢主，田弟兄在我爸觉知包括受洗的时候有录音，然后我就说这个是我爸当时还清醒的时候他自己 自己的一个意愿，对吧？他也愿意用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进行，然后说服他。然后后来这个葬礼整个办完以后，他自己主动的说出来，他说啊，没想到你们基督教的这个这么好。他说你对这个打几分？我当时还说你能打几分？我说打个80分。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打98分。对啊，真的是感谢主，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可以给大家听一小段当时的我们的这个敬拜的这样的。失丧的灵魂，然后在最后可以被主寻回，然后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在天上有这样一个永生。我除了说感谢，我还能说什么呢？然后这个后面我们的这个刻的碑也是按照这个，我不能说是按照我的意思，因为按照传统的来说都是应该要刻这个子女的名字啊，甚至是下一代的名字啊在上面。我说我要把刻一结晶纹在上面，让每一个来到墓园的人，他不用看我的名字，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一结晶纹。神爱世人，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像我们今天诗歌里唱的一样，基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他为了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不是靠我们自己来赚来的，而只是因为我们靠着信耶稣来，我们愿意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的。这真的是一个阿们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在墓碑上刻的是奇异恩典，它远超我们所求所想。我当时为了这件事已经非常感恩了，对不对？后面还有更感恩的，就是我们说主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定时。那我们说，像我妈说啊，为什么你爸爸走得这么快，走得这么早？后来我们在整理这个遗物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家在郑州的一个房产证。那同学觉得房产证有什么奇怪的？这个房产证按说不应该在，因为这个房贷要在2027年才还完。但是，我爸在我妈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房贷还完了，并且把房产证拿回来。这件事情我真的要感谢主。为什么？不是说他提前还完了房贷，而是后来我们在整理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有可能这个房产证办下来会被人骗走。因为他当时在自己筹划一些事情，如果说这个事情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可能这个房子就没有了，他可能就拿出去做抵押或者干嘛了。所以说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我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我说神保守你啊，神爱你，让这个房子现在房产证还在你手里，对吧？然后现在我妈也去本地教会，然后今天还发给我她在那个教会参加活动读这个诗篇的这个 video。 感谢赞美主，对吧？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点，然后神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看到他甚至在去年在前年就已经为爱你已经做了那么好的一个预备。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跟我们上一个主日的朱迪兄分享的那个上上一个主日，葡萄树和枝子，对吗？我们连于葡萄树，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如果不爱我们，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对吧？我们生我们死其实也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工作生活，一切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蒙神的保守。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的说我明天一切都好好的，对吧？是蒙神的保守，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现在的生活，享受他给我们所造的一切。所以说感谢赞美主。然后2025年也今天是最后一堂这个我们的主日聚会，如果大家在今年或者是以前觉得有什么神特别摸到你，让你觉得你是被爱的，非常欢迎大家上来来说说一说，然后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见证神的爱。不用很多，就说一两句就好。其实很多事情讲起来很长很长很细节，但到最后就一两句话，我觉得神可以摸到你，神爱你，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和分享。后来我们就后来我去那个，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去西班牙或者去巴黎，我们去当地的教会。然后上一次我回国，我也去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他们敬拜的时候我也过去。啊，真的是那种感觉很奇妙。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一个教会，对吧？但你就感觉像回家一样，你就觉得在这边的就是弟兄姊妹。然后咱们大家唱的这个敬拜的诗歌，我们到最后一起唱的三一颂，我们一起读的使徒信经，一样的。那我就说我们真的是同信一主，同感一灵。不管我们身在哪里，不管我们在哪里，因为圣灵是无处不在的带领我们。接下来到这个重点部分了。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那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爱？我们行出来。我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吧？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正年轻或者年轻过，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你说我也爱你，然后我也什么都不做，不是真的爱，对不对？肯定不是真的爱。所以说我们不光要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要想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一段经文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我彷徨的时候，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能有心里的平安，我知道这个平安不是靠我自己来的，这个是神给我的。有人说啊，我姊妹，我跟你一起说一些事情，我谢谢你能安慰到我，不是我安慰到你，是神借着我来安慰到你。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我们有孩子的，有亲子关系的问题，教育小孩的问题，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有跟弟兄姊妹相处的问题，被人误解的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我还没有听说我哪一对夫妻从来没有过争吵，对吧？肯定都会有。还有遇到那些我们当面对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家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唯有仰望我们的神，因为很多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来度过这一切。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声音说：“神啊，感谢你，你让我经历这个事情不是白白的，一定这个事情你有话要跟我讲。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在这个挫折里边，我在被人误解的时候，神啊，你让我学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想，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们只是抱怨，大家也许会同情你，说啊，确实这个事情很艰难，但是对你自己的成长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说，当我们经历不顺的时候，我们把眼光从这个事情上面挪开，我们向天上看，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在天上，我们相信凡事都在他的手里。有时候我们可能说现在我不明白，但是求神你亲自的向我显现，你打开我的心，你亲自向我显现，你要让我得到什么？不然我们在这里受苦，我们在这里抱怨，就是白白的受苦，对吧？真的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是第一步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打开，我愿意让神来祝福我。就像之前我们有听到一个例子，说一个水瓶把它丢在大海里面，神的祝福就像海一样无穷无尽，但如果这个瓶盖是拧紧的，神的祝福怎么充满它？我们第一步是说，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把我的生活打开，我愿意真诚地面对这些事情，求你来祝福我，好吗？我们要经历神。要说我们在侍奉中活出见证，关于侍奉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好多可以说的呀。说大家看，我们教会小小的，这很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一个教会好不好，或者说一个教会健康不健康，我觉得并不在于人多或者是人少，对吧？我们人很少也很好，我们可以互相之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认识，然后我们可以问候，然后在事工上面，哦，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事工。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我在教会很多年，但是我不做任何事工，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我来做客而已。就像你作为一个客人，你去别人家，你可能不太会去主动去做什么事，对吧？一般来说是这样，对吧？但如果你回到你自己家，你一定会去动手做事，你看见别人做事，你一定会动手帮忙，对吧？然后我跟你们讲，我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我，哈哈哈，教育就已经笑起来了。是在前年年底，对吧？ 2023年的年底 ，Joyce 姊妹来跟我说，她很忐忑，她跟我说，她说微芳姊妹，我跟你商量件事。我说干嘛？她说你好不好来负责一下儿童主日学？我说不要。Joyce 说，哎，Bonnie 说，她当时心都沉下去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说，哎呀，跟你开玩笑的。我说我可以试试看。我为什么回答他说我不要？第一，我觉得我没有装备过，我没有读过神学，我也没有干嘛，我觉得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干嘛要做这个事情？对，但是后来我为什么答应他？我觉得玻璃姊妹好可怜。好了，他当时在教会里面负责很多事工，他有姊妹会，他在执事会，然后他当时招待还没有很对，然后还有主日学，对，然后有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看到他的压力很大，所以我说我知道我能力不够，因为我真的没有装备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小孩，而且田弟兄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一个那个爱心很多的、愿意顾小孩的那种人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很挑战，因为我本性上来说不是那个愿意去做主日学事工的。但是感谢神，我说我愿意。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神可以把能力加给我们。然后后来我们主日学，像月光弟兄也知道，我们主日学刚开始我接手没多久就Big challenge， 对，然后我当时在想，我的天哪，这真的是我确实搞不定啊，对，但是真的是感谢神，在各样的事情里边，让我们看到神，他可以搞定一切，对，只要我们说我愿意，神加给我们力量，然后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都参与到教会的侍奉当中，或者参与到不光是教会的侍奉，其实我们活着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见证神，对吧？我们来到教会里边，我们跟弟兄姊妹们问候啊，是侍奉吗？是侍奉，对不对？我们关怀，我们看到场地有需要，我们摆椅子、收椅子，对不对？然后这个帮忙清洁什么，这都是侍奉，并不是说我今天站在台前我来讲什么，我这个是侍奉，不是这样的哈。然后我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有把教会当成自己家的这样的一个，我不能说是一个责任感或者使命感吧，至少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像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能做什么，或者说我应该做什么。那神借着 Bonnie 姊妹说：“你来做。”然后说 ：“I try， 我试试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试看。这个事情不是为了神，不是说我神缺乏，我来去帮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神他一无所缺，对吧？在神他一无所缺，这件事情你 say no 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但是你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祝福的一个机会，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恩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恩赐，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恩赐活出来用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哪里，我们的收获就在哪里。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未必有收获，放在这个其他的事情身上，放在人的身上真的未必会有收获，但是我们把事情放在神的身上一定有收获。因为人是会变的，人是有罪的，靠人是靠不住的。你要说今天因为我喜欢微芳姊妹，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靠眼光看在人身上一定会失望，我们一定要把眼光看在神身上，为神家能做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就像主后来显现，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阿们。真的，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相信主有一天会再来，我们有一天会站在主的面前，主在那一天问我们说，你爱我吗？我希望大家都能很确定的说，主啊，我爱你。你可以说三次。然后看我们在生活中，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们心里一个很大的一个确定，就是我们做事情不是为了人。我给你们做一个，还是刚才的这个我父亲的这个事情。比如说到他最后的这个弥留之际，他要不要进 ICU， 要不要进 ICU， 跟我们家属群里面在讨论这个事情。进 ICU 可以延长他的这个在世上的寿命，对不对？一定会。然后他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作为我到最后的决定权在我手里，就像刚才姊妹说的一样，那感谢主，他们把最后的决定权放在我手里，说你来说，如果到那一天要不要进 ICU。 那个时候我还在瑞士，就是说要不要进 ICU 等到你回来，准确的说就是要不要拖到你回来。如果在我们人来看啊，在世人的观点说，你不是差钱，你要说我真的是因为钱经济的问题，我没有办法送他进 ICU， 这是一回事，对吧？你经济上不缺乏，你又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来延长亲人的寿命，你不去做，其实是要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讲真的，你要为这个你做出来说出来的这句话，你是要负责的，对吗？那我当时就说，如果说到那一天我还没有回到国内，我说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相信神的安排，另外一个我说不用为了我增加他不必要的痛苦，因为进 ICU 是要做这个气切的，要做这个插管，就很痛苦，对吧？而且他这个病并不是说进过 ICU 抢救他可以好的，他只是拖延时间而已。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说，这件事我是做给神看，我不是做给人看。所以说真的相信大家，我真的希望大家说，这真的是一个神的恩典来的，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可以为了神负责，我来到神面前，我存着无愧的良心，而不是说我要显得我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孩子，我是一个多么不吝惜钱财愿意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可以见证的地方，让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我为什么要读经？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跟小孩说要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做什么事情为荣耀神而行。好了，最后一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我开篇的第一节经文，第一段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受了委屈，或者是我不被理解，或者我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有人得罪我，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是神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值得他去爱， 而是在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神就已经来爱我们。那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甚至把永生都给我们。有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有了我们在天上的一个平安，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而且这个爱，神的爱，是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赚来的，对吧？神白白的把这样的一个如此之大的恩典给我们，所以就为了这个从神而来的爱，我愿意原谅，因为原谅别人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释放。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怨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你抱怨也好或者说怨恨也好，这个情绪从我们心理学上来说，从心理学上来说它是不健康的，从我们圣经的教导上来说它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遇见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跟神说，人理解不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我理解你今天的处境，因为我不是你，我没有经历过你经历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安慰到你。但是你要相信神可以，你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你现在的事情，你未来的事情都在他的手里面，神与你同在。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打开我们的瓶塞，打开这个盖子，我们能谦卑放下自己，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爱，然后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爱截留在我们这儿。我知道神爱我，但是到此为止，不要这样。我们把神的爱借由我们传递出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我们短暂的这几十年里面，我们可以活出爱。阿门。谢谢大家。